刚才读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刚才所念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大卫和拔士巴的故事。
大卫跟拔士巴的故事。
今天跟大家细心去分析这个故事。
今天跟大家来分析今天的故事。
当我准备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当我准备的时候，看了一些我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先看大卫怎样开始犯罪。
我们先看大卫怎么样开始犯罪呢？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念的经文，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大卫在王宫里面休息，
说到大卫在王宫里面休息，
第一节里面一开始这样讲，
第一节里面开始是这样说的，
个列王出战的时候，
列王出战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来了。
意思就是说打仗开始了。
其他的君王都预备征战。
其他的君王都预备征战。
要打场大仗。
要打一场大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战士。
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个战士。
但是这次打仗呢，他没有亲自出征。
但是第一场仗他没有亲自的出征。
就派了他的仆人去打仗。
只是派了他的仆人去打。
那么大卫在王宫里做什么呢？
大卫在王宫里面做什么呢？
睡晏觉。
就睡觉。
为什么要睡晏觉呢？
为什么要睡觉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很大的问题？
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战士。
一个战士，
一个皇帝，
一个皇帝
打仗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派他的主帅去打仗，
派他的主帅去打仗，
自己不出战，
自己没有出去，
在皇宫里面睡晏觉，
在皇宫里面睡午觉，
他这个晏觉睡得很长，
他的这个午觉睡得很久，
他圣经讲到他睡到日头平西。
圣经说他睡到什么时候呢？就睡到那个鱼头平时。
太阳都落山。
太阳都快要下山了。
通常我们睡觉是太阳落山才睡觉的嘛。
通常我们是太阳下山才睡觉的。
他又不是。
他不是。
他是睡觉睡到太阳落山。
他是睡觉睡到太阳下山。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是有一个问题？
大卫没有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大卫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在上几次的分享里面讲到，
我们在上几次所讲到的分享到的，
大卫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大卫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信靠神。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信靠神。
他童年的时候就靠着神去战胜狮子。
他童年的时候靠着神战胜那个狮子。
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就靠着神战胜哥利亚。
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靠着神就打胜他。
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我们有讲过大卫是一个有立场的人。
我们也讲过大卫是一个立场的人。
有机会拿扫罗命两次。
有机会杀扫罗他两次。
他都不伤害扫罗。
他都有没有伤害他。
因为他有立场。
因为他有立场。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受膏者。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受膏者。
并不能够动手害他。
并不能够动手害他。
但你两个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
弟兄姊妹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
一个这么有立场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
一个这么信靠神的人。
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应该做的事不做。
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
应该去打仗。
应该去打仗。
应该跟军队一起出生入死。
应该跟个军队者出生入死。
因为他本身是个战士。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战士。
他如果没有战斗的经验。
如果他没有战斗的经验。
可能都可以原谅他。
可能还可以原谅他。
但是他是一个战士。
但是他是一个战士。
圣经神都讲明他是一个战士。
神也说他是一个战士。
但是他要打仗的时候他不打仗。
但是当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去。
留在皇宫里面睡觉午睡。
留在皇宫里面睡午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应该做的事不做的时候，
当我们要做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的时候，
我们就出问题。
我们就出现了问题。
问题就开始了。
问题就开始，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大卫就犯罪，
大卫就犯罪。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他犯罪的起初，
他犯罪的起初
就是因为应该做的事不做，
就是因为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
讲句简单点，懒散了，
简单的讲一堆，
懒
惰，就是懒惰的，
安逸了，
安逸
做皇帝了，
做皇帝
舒服了，生活
舒服，生活舒服了，
应该做的事不做，
应该做的他没有做。
弟兄姊妹你要记住，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
当我们懒散，
当我们懒惰了，
安逸，
安逸，
应该做的事不做的时候，
应该做的事时候没有做，
犯罪的机会就来了，
犯罪的机会就会来了，
撒旦就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我们，
撒旦就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我们。
另外我们看到拔士巴，
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博士吧，
你们读了这么多年圣经有没有想过，
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有没有想过，
拔士巴无端端为什么是会在即会冲凉被人看到，
博士吧在洗澡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给人家看见呢？
你想过 有没有想过是其实是不太痛，
有没有想过是想不通的？
我们冲凉通常在这个冲凉房里面关到实实。
通常我们洗澡的时候是在
冲凉房、洗澡房间、
室内那边来洗澡的，
关起来的，
关起来的。
你其实被人看到的机会非常少。
给人家看见的机会是很小的。
我现在个仔开始大一点了。
我们的儿子开始大了。
现在冲凉不给人开门的。
现在洗澡我不给人他看，不可以，门又关起来的。
有关门关起来。我说我细细个同你冲凉冲了十几年了。
我就跟他说，你还小的时候我已经冲
跟
你洗澡洗了十多年。
你现在冲凉又要闩门又不给人入。
你现在又关门不给人家进去。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有个害羞怕丑的习惯，即是个本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害羞的本性。
洗澡呢冲凉是很私人的事情，当然是闩门的，没理由是被人看到的，不合理的。
洗澡的时候应该就是关门了，因为有个害羞的本性的话不给人家看的。
还有这里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这里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
拔士巴呢，这个不是平日的洗澡，不是平日的洁净的工作的事情，
拔士巴这次洗澡不是一个平常洗澡的事情，
其实是他是按照律法的规定，
其实他是按照律法的规定，
月事之后的洁净礼，
月事之后的洁净礼，
不是平常我们每天冲凉的习惯，不
是我们平常洗澡的习惯。
因为利未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至到第二十七节，
在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就规定了妇人，在患漏症的日子，
他在患漏症的日子
所躺的床，
所躺的床
所坐的物，
坐的物
都不洁净，
都要看为不洁净，
与他月经时候一样，
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
要凡摸这些物的，
凡摸这些物件的，
都不洁净，
都未不洁净，
必不洁净到晚上，
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并要洗衣服，
要洗澡，
要洗澡。
意思就是说，当妇人行经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当妇人行经的时候，
他的床、他坐的地方、他的衣物，
他的床、他所坐的地方、他的衣服，
都在旧约视为不洁净。
在旧约里来看是不洁净的。
当他月事完了之后，
当他月事完了以后，
他的衣物、他的床铺都要去洗去洁净。
他的衣服、床的用品都要去洗。
人要去洗澡，
人也需要洗澡，
才嚟洁净，才成为洁净，
才可以算为洁净，
甚至要献祭，
甚至要献祭的，
当月事过长的时候，
当月事过长的时候，
圣经规定要献祭，
圣经要规定要献祭，
好多嘅圣经学者认为，
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
拔士巴唔系净系平时即系洗澡咁简单，
拔士巴不是平常在洗澡而已。
他 是遵行律法的规定，
他是遵行律法的规定，
月事之后 洁净自己。
约瑟以后洁净自己。
因为后面经文都要读到。
因为后面的经文又会念到。
我们又要明白一下。
我们要明白一点。
以色列人的房屋。
以色列人的房屋。
是用砖造成的。
是用砖造成的。
有钱人的就两层。
有钱的他的房屋是两层的。
穷的就是大概一层。
穷的话就一层。
他们的楼梯不是在我们这样在入面的。
他们的楼梯不在里面的。
在外面的。
是在外面的。
在外面地走上二楼。
是从外面走上二楼的。
楼上顶呢通常都是平顶的。
通常的屋顶是平的。
通常都是用来晒下东西啊。
通常是来晒东西的。
摆下杂物啊。
放杂植物的。
其实二楼呢就通常是主人房啊。
二楼通常是主人房。
生活的地方啊。
生活的地方。
当然啦，洗澡的地方都是二楼啦。
所以洗澡的地方都是二楼。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房屋的建造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以色列人房屋的建造。
其实你很难大卫会在他的王宫上面见到拔士巴。无论他是洁净也好洗澡也好。
其实是很困难可以从大卫的皇宫可以看见他在洗澡的。
但是圣经就说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的大卫。
圣经就是这样说皇帝大卫在皇宫的平顶上面行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
就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
容貌甚美，
容貌甚美。
咁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呢？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
大家有冇怀疑过呢？
大家有没有怀疑呢？
其实如果睇以色列犹太人嘅房屋嘅建设，
其实我们来看那个以色列人房屋的建设。
其实唔系容易俾大卫偷窥啊，难讲啲偷窥到。
其实不容易给大卫偷窥的。
有些圣经学者就这样解释。
有些圣经的学者就这样的解释。
你留意哦。
你们留意了。
听了不要在张凳上跳起。
听了不要跳起来。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是拔士巴去勾引大卫。
有些圣经的学者是认为是拔士巴勾引大卫。
专登在房顶里面洁净。
特意的在房屋顶上面洁净。
他知道他的房屋靠近王宫。
他知道他的房屋靠近皇宫。
皇帝就有机会看到。
皇帝就有机会看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留意一下拔士巴的丈夫是谁。
我们留意拔士巴的丈夫是谁。
拔士巴的丈夫是客人。
拔士巴的丈夫是客人啊。
客人客人是什么人呢？
客人是什么人呢？
客人就不是以色列人。
客人就不是以色列人。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的民族观念很重？
我知道以色列人的民族的观念是很重的。
客人是迦南人的后裔。
客人是迦南人的后裔。
所以拔士巴的先生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拔士巴的先生不是以色列人，
可以称为外邦人。
可以称为外邦人，
因为他是迦南地的后裔，迦南地人的后裔。
因为他是迦南人的后裔。
你想想这对婚，这段的婚姻，
你们可以想这个婚姻，
会不会因为这样出了裂缝？
会不会是这样的出了裂缝？
先生是不是纯种犹太人？
先生不是纯种的犹太人。
太太总算生得不错。
太太也生得蛮漂亮。
又有犹太人的观念。
有犹太人的观念。
这段婚姻怎样成就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说。
这一段的婚姻怎样成就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能。都是不情不愿这样嫁给乌利亚。
都是不情不愿的嫁给乌利亚，
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嫁给一个外邦人，其实是很怪的，在犹太的习俗里面。
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嫁给一个外邦人，其实很奇怪的。
让他想起一个我们中国很出名的故事。
我想在这里想起一个中国很出名的故事。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故事？
大家知道什么故事吗？
有没有记得潘金莲？
有没有记得潘金莲？
潘金莲就嫁给武大郎。
潘金莲就嫁给了武大郎。
啊，小说讲到咧，武大郎咧丑样到不得了。
小说里面说到武大郎啊，生得很丑的，
又矮又肥。
有矮有肥。
啊，系咪真系又矮又肥咧？唔知道。
真的是有矮有胖的话，我不知道。
大概即系潘金莲都唔系好满意段婚姻。
大概潘金莲也不满意这一段婚姻。
啊，突然间个舅仔翻嚟，哇，高大威猛。
突然之间，那个
舅舅。
叔叔回来了，啊，高大威猛，
武松嘛，
武松
啊，武松打老虎好出名，
武松打老虎，
哇，潘金莲回到见到个叔叔，哇，高大威猛，
潘金莲回来看见他的叔叔高大威猛，
啊，差啲晕倒咁滞，
差啲晕倒啦，
但个叔叔唔领情，
他是个叔叔不领情，
啊，后来勾搭咗边个咧？
后来勾搭了谁咧？
西门庆，西门庆。
西门庆，
最后的故事结果，
最后的故事的结果，
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武大郎就被毒害毒死，
武大郎就被毒杀，
像不像现在我们大卫和拔士巴的故事，
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卫和拔士巴的故事吗？
拔士巴嫁了一个男人，他不是很满意，
拔士巴他嫁了一个男人，他不满意，
大卫高大威猛，
大卫高大威猛
啊！出名嘅战士，
出名的战士
啊！犹太人嘅仰望嘅英雄，
是犹太人所啊崇拜的英雄
啊！既然住喺大皇宫隔篱，
既然住在皇宫的旁边
啊，有机会去勾引下佢，
有机会去勾引他。
所以你有冇留意？
所以你们有没有留意？
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
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
当大卫将拔士巴接到皇宫里面，
当大卫把拔士巴接到皇宫里面的时候，
当我哋发生关系嘅时候，
当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
圣经冇讲到，
圣经没有说，
拔士巴点解会顺服喺大卫下面？
圣经没有说为什么拔士巴顺服在大卫以下？
系咪因为大卫就系皇帝咧？
是不是因为大卫就是皇帝呢？
是不是因为大卫就是高大威猛？
是不是因为大卫就是高大
威猛、
啊、
可能因为拔士巴并不是三正九烈的人，
因为他可能并不是三正九烈的人、
他一心一早就想勾搭大卫，
他一心一早就想勾引大卫，
因为他的丈夫是客人，是外邦人，
因为他的丈夫是客人，是外邦人，
希望有藉着这样的机会能够什么晋升皇宫，
因为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晋升皇宫，
所以特别在露台上面被人看到的地方去淋浴洗澡，
所以特别在可以给人家看见的地方洗澡
我哋可能会系事情个里面嘅故事可能系咁样，
事情的故事可能是这样
啊，咁样比较容易解释圣经里面嘅始末。
这个可能是容易解释圣经的
前后。我哋又睇翻大卫，
我们也来看大卫。
大卫咧，大卫其实唔系第一次嘅。
大卫其实不是第一次的。
大卫一共有六个老婆。
他一共有六个妻子。
未娶拔士巴之前啊。
还没有娶拔士巴之前。
拔士巴是第七。
拔士巴是第七。
后面还有其他妃嫔没计。
后面还有其他的妃嫔。
没有算进去。
没有算在里面。
大卫已经不算很犀利。
大卫也不算是很厉害。
他的儿子更犀利。
他的儿子比他还厉害。
所罗门简直是青出于蓝。
所罗门是青出于蓝
啊，飞奔到三千，
飞奔也有三千
啊！我谂佢真系唔知点样安排日子，
我也不晓得他怎样安排的。
我哋先睇大卫嘅第一任夫人。
我们先看大卫的第一个夫人。
第一任夫人米甲。
第一个夫人是米杰。
米甲记唔记得佢嘅故事？
第一个故事。
米甲嘅故事。
米甲的故事，
米甲是扫罗的第二女，
米迦是扫罗的第二个驴。
大卫当战胜了非利士人之后，
当大卫战胜了非利士人的时候，
扫罗应承将米甲嫁给大卫。
扫罗应许他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他。
当大卫逃跑的时候，
当大卫逃跑的时候，
扫罗将这个女转嫁了另外一个人。
扫罗把他的女儿转嫁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个白帖或者叫做白提，有些圣经翻为白提，
就是这个白帖，还是有些圣经说白提。
当扫罗死了离开的时候，
当扫罗死了离开，
我们看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个甲尼尔。
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亚尼尔，
他是扫罗的司令，
他是扫罗的一个元帅，
去跟大卫讲，
他去跟大卫说，
我投靠你，
我投靠你，
因为大卫扫罗那个仔没什么作用，没什么作为，
因为大卫扫罗的儿子没有什么作用啊，
记得扫罗那个另外一个仔，
扫罗另外一个儿子，
因为打仗逃难的缘故跌跛了只脚，
因为逃难的时候他的脚跛了，
所以看出他都是即做不到什么大事，
所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甲尼尔呢就去投靠大卫，
亚尼尔就去投靠大卫，
大卫呢提出一个条件，
大卫就提出一个条件，
你将米甲给回我，
你把米甲
还给我，
还给我。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年是战胜以色列人应得到 的奖品奖项，
因为他是我当年的战胜非利士人以后所当得的
奖赏酬报嘅。当时米甲已经嫁咗俾帕提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米甲已经嫁了亚尼尔一段的时间。
佢话我唔理你，总之你将呢个米甲交翻俾我。
大卫就说我不管，你把米甲还给我。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
一路走一路哭，
一面走一面哭，
直跟到巴户林，
直跟到巴户林。
甲尼尔说，
亚尼尔说，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帕帖就回去了，
帕帖就回去了。
我丈夫跟住个太太一路行一路喊，
他的丈夫跟着他的太太一边走一边哭。
到那个大元帅说，你好回去了。
这个到那个元帅说你要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大卫在人的身上拿回自己的太太。
大卫在人的身上取回自己的太太。
你说对吗还是不对？
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呢？
也很难讲。
很难说了，
因为这个是他先，即是第一任太太，是他怎么说他先娶的太太，
因为他是他第一个先娶的妻子。
但米甲改嫁之后，
但是米甲改嫁以后，
又在他的改嫁的丈夫里面拿回来，
在他的改嫁的丈夫手上拿回来。
虽然律法没有说可不可以，
虽然律法里面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但是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讲过，
但是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样说，
嫁了出去的不可以再娶回来，
嫁了出去的话不可以拿回去的，拿回来。
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定大卫对与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定大卫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
但是大卫没问，绝对没问题，
但是大卫这里绝对没有问题，
拿人家老婆是大卫的习惯，
因为大卫
拿
人家的妻子，他的习惯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
这个是第一个故事，
这里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第二个故事大家都记得了，
第二个故事大家也记得了。
亚比该
是亚比该，
亚比该是大卫的第三任妻子夫人，
亚比该是大卫的第三任的妻子。
亚比该是拿伯的太太，
亚比该是拿伯的太太。
你记得拿伯的故事吗？
记得，大家记得拿伯的故事吗？
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当大卫逃难的时候，
去到拿伯嘅地方，
去到来到拿伯的地方，
啊，叫拿伯攞啲帮手帮助，
啊，跟拿伯说给要求要需要一些的帮忙
啊，粮食啊，
粮食
啊，有啲需要日用品啊，
需要的用品。
拿伯说，
拿伯说，
大卫是谁？
大卫是谁？
吓，逃离主人嘅多得不少。
逃离族人的人多得不少。
啊，我唔认识大卫。
我并不认识大卫。
亚比盖就好聪明。
亚比盖就很聪明。
马上就将粮食日用品带到大卫面前。
马上把那个需要的用品拿到大卫的面前。
啊，大卫就因为咁嘅缘故冇加害拿伯。
因为这个缘故，大卫没有加害于拿伯。
拿伯最后都是即系被神击杀死咗。
拿伯最后是被神击杀死了。
咁大卫又啱落攞埋嚟啦。
大卫这个时候又妻子也留下了。
佢已经唔系第一次。
他这个不是他第一次。
嗱，我哋继续睇。
我们继续来看
呢、这个第四任嘅太太。
第四任的太太。
马加。
马加，
大家可能比较冇咁熟悉。
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个人。
呢个系达麦王嘅女儿。
这个是达麦人的女儿。
达麦王系基述嘅皇帝。
达麦王是基述的皇帝。
当大卫投靠亚吉嘅时候，
当大卫投靠亚基的时候，
佢哋就去攻打。三个不同的民族，
他们就去攻打三个的民族。
基述是其中之一，
基述是其中的一，
基色是其中的一个，
基色是另外一个，
亚玛力是其中一个，
亚玛力人是另外一个。
第九节讲到，
第九节这样说，
大卫击杀那地的人，
大卫击杀那地的人，
无论男女，
无论男女，
都没有留下一个，
都没有留下一个，
又夺获羊。
又夺
牛、
牛、
羊、
羊、
骆驼、
骆驼、
驴、
驴，
并衣服。
并衣服
回到亚吉嗰度，
回到见亚基。
但我哋留意一下，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卫真系将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如果大卫真的没有把男女留下一个的话，
基述哪里有一个人马家公主嫁俾大卫？
基述哪里会有一个人叫马家嫁给大卫呢？
你有没有看到当中的 玄妙？
你有没有看到其中的玄妙？
其实圣经讲到的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其实圣经里面说男女也没有留下一个。
就是逃城的意思。
就是逃城的意思。
什么叫逃城啊？
什么是逃城呢？
通常一个军队去攻打一个 城镇。
通常一个军队去攻打一个城镇，
弟兄姊妹唔好觉得残酷。
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残
酷，酷，但系真系咁残酷。
但是真是这样的残酷。
通常一攻城，
通常一攻城
最少
最少。
你又坐稳，唔好跳起，
坐好一点，要站起来。
最少逃城三日，
最低要逃城三天。
最少
最少
啊，这个是。战争军事的习惯，
这个是战争军事的习惯。
为什么要逃城呢？
为什么要逃城呢？
不希望当中的军人当地的官长匿埋在百姓当中。
他们不希望这个军长的人军人收藏在这个平民当中，
所以就逃城。
所以就逃城。
我们不觉得稀奇。
我们要觉得稀奇。
圣经里面逃城的故事非常多。
圣经里面所说到的逃城的故事很多。
有时是神要求以色列去逃城。
有时候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去逃城的。
原因是不要他们夹杂在外邦人的敬拜当中。
原因就是不希望他的名在外邦人的当中。
所以大卫的圣经所记的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无论男女也不应该留下一个，
是逃城的意思。
是逃城的意思。
逃城逃得干不干净呢？
逃城逃得完全呢还是不完全呢？
不一定，
不一定的。
我们很常常都见到以色列人有时逃城逃得不是很干净。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逃城啊，逃得不是完全的逃。
当我哋进入应许地嘅时候，我哋就睇到。
当你进入应许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
当扫罗去攻击亚玛力人嘅时候，我哋就睇到。
当扫罗攻击亚玛力人的时候，我们也看见。
好可能。
很有可能。
呢个马加。
这个马加。
啊，基述嘅公主。
基述的公主。
因为生得靓。
因为长得漂亮。
大卫话攞埋嚟啦，
大卫就说可以过来啦。
啊，我都有三个啦，唔多，再养多个啦。
多一个也不多啦。
啊，我哋中国人讲多双筷啫。
啊，中国人说多一双筷子。
我哋见到大卫系冇问题啊，当佢见到靓嘅妇人嘅时候，
我也可以看见大卫，当他看见有漂亮的。
富人的时候，
富人的时候，
佢
不是问题的。
不管佢系人哋嘅妻子，
不管是人家的妻子，
个先生已经过世嘅，
先生已经过世的，
佢先生未过世嘅，
先生还没有过世的。
啊，呢个公主相当唔错嘅，
这个公主相当蛮不错的。
佢见到大卫系冇问题娶过嚟，
大卫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娶过来，
成为我嘅妻子，
成为我的妻子。
我哋要知道大卫未娶拔示巴之前，
我们知道大卫还没有娶拔示巴之前，
已经四个太啊六个太太，
已经有六个太太。
我哋继续睇，
我们继续来看。
好啦，大卫将拔示巴接过嚟，
大卫把拔示巴接过来，
拔示巴有咗身孕，
拔示巴又怀了孕，
咁点咧？
怎么办呢？
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怎样处理呢？
大卫呢就会想计了。
大卫就是想。
第一。
第一。
将这件事推得干干净净。
把这件事情推得干净。
怎样可以推得干干净净呢？
怎样可以推得干净呢？
将拔示巴的怀孕推在乌利亚身上。
将拔示巴的孕推在她的丈夫身上。
将乌利亚将在战场上带回来。
把那个乌利亚。从这个战场上面叫过来。
第一。
第一。
先用这个方法。
先用这个方法。
等乌利亚在皇宫到饮饱食醉。
可以让乌利亚在皇宫里面喝饱气醉。
第一次都未食醉的饮饱。第一次未饮醉是食饱。
第一次只是吃饱没有喝醉。
就说嗱，你翻去屋企探下你太太啦。
大卫就跟他说：你回去探你探望你太太啦。
乌利亚一探太太，一踏入脚宫入唔系脚踏入屋企嘅时候。
当乌利亚走踏入门口的时候。
大卫就话：因为佢翻咗屋企，同太太有关系啦，所以怀咗孕呢件事与我无关。
他就可以说要他的太太，他回去啦，他跟太太一起啦。说他怀着孕了，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乌利亚没这样做。
但是乌利亚没有这样做。
乌利亚宁愿留在他的同伴身边，在街里面睡。
乌利亚宁可留在街里面，跟他的同伴一起来睡。
大卫知道之后。
大卫知道以后。
嚟食饱，冇办法。
吃饱没有办法。
饮醉得了啩？
喝醉大概可以啦。
第二次咧就点样咧？第十三节。
第二次的时候，第十三节。
佢话使他饮醉。
他使他喝醉
啊！大卫谂住你清醒嘅时候，你都唔去入屋啫。你醉咗，抬我都抬到你入屋啦。咁样。
大卫在想他清醒的时候，没有做，大概喝醉以后可以抬他进去。
没有想到咧，乌利亚醉咧醉喺屋企门口。
他没有想到醉他乌利亚醉的时候，还是醉到他的门口而已。
大卫嘅奸计唔得逞之后，
大卫的奸计不。得逞的时候，
你想下一步是什么？
你想下一步是什么？
必定什么？杀而后快之。
必定是杀而后也快之。
因为这个计划不行不通。
因为这个计划不通。
我不知道你回不回到。屈乌利亚吃猫面。
把这个建制是猫面的
是死猫
是死猫
哎，之前是不是这样讲？先我就讲，把这个东西塞到乌利亚身上，没有这个吗？我再讲，好，我哋 啊，被黑货，被黑货，黑黑货，
黑货，
黑货，呢、这个呢、这个行通，
这个行不来。
下一个，
下一个
更毒啲，
更加的厉害的。
系嗱，我弟兄姊妹你想想。
啊，弟兄姊妹，我来想想。
如果你有个咁嘅老板，
如果有这样的老板，
你会点样？
你怎么样？
我哋今次主要讲讲老板啊，有啲老板好难，好即系点讲啊？好难接受嘅，好难服侍嘅。
有，我今天早上主日学也讲到老板，有些老板是很难接受的。
啊，这个老板真系犀利。
这个老板是这样的。
大卫。
大卫。
佢话写封信俾个元帅。
他写一封信给元帅。
话将乌利亚带到阵前最凶险嘅地方。
要派乌利亚到战场上面最凶险的地方。
然后咩咧？
然后怎么样呢？
全军撤退。
全军啊，撤退。
等佢。
等他。
一定死。
留在哪里一定会死的。
如果你即系有个咁嘅老板，真系即系唔知啊，是福还是祸？
啊，当你有这个老板的时候，你我想的是一定是祸啦。
一定是祸啊！吓，你对佢忠心耿耿。
你对他忠心耿耿。
啊，打被召回来。
被叫回来
啊！皇帝亲自同佢用膳，
皇帝就亲自的跟他用膳，
一同同佢饮酒，
一同跟他喝酒。
但系佢却还纪念住士兵，
但他却还纪念他的士兵
喺佢战场上嘅同僚，
在他战场上的同僚。
但是大卫却反过嚟，
但是大卫却反过来，
将佢派到最前线最危险嘅地方。
将他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
所有嘅资源撤退。
所有的士兵都撤退。
啊，等佢一定死。
啊，让他可以死在哪里？
即系意思，你老板预备个锅。
啊，意思就是老板预备一个火。
啊，
给他备。
为你订造咗一个锅。
棺材啊！
棺材又、啊、一个棺材。等你瞓入去，
等你睡大，等你睡进去，先出去。
我哋冇办法明白大卫点解会系个咁嘅人。
我们其实想不通为什么大卫会变成这个人。
但系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当罪嚟到我哋嘅人生当中嘅时候，
当罪来到我们人生当中的时候，
就遮没我哋嘅良知，
就遮没我们的良知，
我哋就睇唔到，完全没有良知。
我们就失去了良知。
我哋要知道。
我要知道，
当我哋唔做应该做嘅事嘅时候，
当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系犯罪嘅开始。
就是犯罪的开始。
当我哋安逸嘅时候，
当我们安逸的时候，
我哋就系犯罪嘅时候嘅起点。
也就是我们犯罪的起点。
我琴日同太太分享。
我昨天跟太太分享。
现代嘅教会受咗好多嘅迫害。
现在的教会受了很多的迫害，
我哋喺新闻见到，
我们在新闻里面可以看见
拆教堂，
要把那个教堂也拆掉。
啊，前两日个有个牧师被拉咗，
前两天有个牧师的去
被抓，
就抓了。
但系我翻转头睇，
但是我再回来再去看。
十年前当中国教会被迫害嘅时候。
十年前当教会被迫害的时候，
是教会中国教会成长最快的时候，
是中国教会成长最快的时候。
但是可惜，
但是很可惜。
你在我们美国，
我来看我们美国，
我们美国最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美国是个最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教会成长最慢的地方，
教会成长是最慢的。
你如果留意一下，
如果你留意的话，
我哋开车常常都喺一条路上，即系起码三四间教会走嗰条路嘅话。
我们开车嘅时候，走上一条路，有时候看见三到四间的教会。
我要话俾你听。
我可以跟你说。
你入到去。
你进去的话，
八到九成嘅都系老人家。
八到九十个 percent 都是
老人家。
老人家。
好少有年轻人。
很少有年轻的。
年轻人做得好嘅教会甚少。
年轻人做得好的教会很少。
我哋见到而家宣传好多啲 mega church 啊，巨型几千人嘅教会。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通常的 mega church 的教会。
其实话俾你听，整个美国冇几多间。
其实在整个美国里面没有很多间的。
很多教会都是很荒凉。
很多的教会是很荒凉的。
我们去过欧洲的弟兄姊妹知道。
我们去过欧洲的弟兄姊妹也知道。
欧洲的教会更差。
欧洲的教会更差劲。
欧洲的教会现在不是变成 disco 就是变成俱乐部。
欧洲的教会不是变成一个跳舞的地方，也变成一个俱乐部。
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我要明白一件事情。
当基督徒安逸的时候。
当基督徒安逸的时候。
就是犯错的时候。
就是犯错的时候。
当基督徒被压迫的时候。
当基督徒被压迫的时候。
就是成长的时候。
就是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做应该做事的时候。
当我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空闲犯罪的时候。
我就是空闲犯罪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提醒自己。
要提醒自己。
另外你要知道人根本的问题。
另外我们要知道人根本的问题。
大卫的本身的问题。
大卫本身的问题。
就是私欲的问题，
就是私欲的问题，
情欲的问题，
情欲的问题。
他有六个太太，
他有六个太太，
他没有问题去拿人家的太太。
他拿人家太太的时候，绝对不觉得是问题，
觉得他不觉得是问题，
他不觉得是问题。
我相信用英雄难过美人关来形容大卫是非常贴切。
我相信如果用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很贴切的。
大卫是英雄。
大卫是英雄。
但是始终过不到这个。
始终过了。
过不了。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
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
不一定是私欲的问题。
不一定是私欲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根本是什么呢？
我们的问题根本是在哪里呢？
很多时候我们犯错。
很多时候我们犯错。
我们不可以去责怪环境。
我们不可以怪在环境
或者我们的成长
或者是我们的成长，
要深深的看我们里面，
要仔细的来看自己的里面，
罪根是什么，
罪根在哪里，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人可能是嫉妒，
有些人是可能是嫉妒，
有人可能是脾气，
有些人可能是脾气
美国曾经有一本书很流行，
美国有本书曾经是很流行的。
Yeah, 好像叫做Every Man's Temptation。
是。
每个人男人的。
每个人的试探。
我们成龙大哥。
我们的成龙大哥。
这么多丑闻。
什么
丑
闻。很多的丑闻。
当他出来澄清的时候。
当他出来澄清的时候。
讲句话。
讲了一句话，
我犯了每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犯了每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不同意这句话。
我不同意这句话。
不是每一个男人都犯这种错。
不是每一个男人都犯这样的错。
但是每个男人都会犯错。
但是每一个男人都会犯错。
每个人都会犯错。
每个人都会犯错。
我们犯错的地方不一样。
我们犯错的地方不一样。
我刚才讲到嫉妒。
我刚才说到嫉妒。
我年轻的时候，我嫉妒的心都很重。
我年轻的时候，嫉妒的心也很重。
尤其是读中学的时候。
特别是念中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好少少。
读大学的时候好一点。
点解咧？读中学的时候。
为什么呢？念中学的时候。
见有啲朋友咧，两个朋友仔好啊，好 friend 我哋叫做。
看见两个朋友仔很友，还蛮好的。
我就心谂。
我就心就这样想。
睇你哋好咗几耐。
可以看你可以好的多久？
嫉妒的心，
有一个嫉妒的心。
感谢主，信咗主之后好多啦。
感谢神，我信了主以后，这个好很多了。
一个嫉妒的心出嚟嘅时候，
当一个嫉妒的心出来的时候，
就调翻转祝福佢哋。
反过来祝福他们。
必须要同我哋嘅内心嘅罪根抗衡。
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内心来看。
Yeah.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牧师脾气很好。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牧师的脾气很好。
你问问师母就知。
你问师母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坐在这里问问他。
今天你可以去问他。
牧师有发脾气的时候。
牧师有发脾气的时候。
但是呢，我要帮助我自己，当我发怒的时候。
但是我要帮助我自己，当我发怒的时候。
提醒我自己。
提醒我自己。
对付自己的罪根。
对付自己的罪根
这件事呢，我其实 亦都唔可以完全怪晒我父母。
啊，这样的事情，脾气也不可以完全怪我的父母。
因为其实我爹哋都系好大脾气嘅。
其实我爸爸也脾气也很大。
啊，所以其实我成有时觉得，我有啲似过我父亲。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像我的父亲。
但系我好唔愿意像我父亲。
但是我不愿意像我的父亲。
啊，今朝就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故事。
啊，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故事。
啊，我哋有一次同我爹哋去打波打球。
有一次跟我的爸爸去打球，
一入到个俱乐部个侍应生就讲，
当我们进去那个俱乐部的那个
侍应生
走出来，
呢个什么服务员
，服务员，
佢见到我嗌我钟生，
他出来就跟我说钟先生，
叫钟生应该啫，咁我系姓钟噶嘛，
叫我钟先生是很应该的，我是。
但他从来没见过我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我。
因为为什么呢？我爹地站在我旁边。
因为我的爸爸站在我旁边。
他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两父子。
他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两父子。
其实我心里面很不高兴。
其实我心里面不高兴。
啊，我刚才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刚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因为为什么呢？我从小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
因为我从小跟父亲的关系也是不太好的。
啊，因为人一讲起我似我父亲咧，我就好唔高兴。
每一次人说我像父亲，我自己就不高兴。
我怎么要似佢？
我真的不想像他。
我就系唔要似佢。
我真的不想要像他。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系佢嘅脾气，我都系接受咗。
因为很多时候他的脾气，我自己也接受了。
但所以我哋要，但系我哋要对付我哋嘅根源。
但是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根源，
亦都要知道我哋嘅根源，
也要知道我们的根源。
啊，唔好话个社会造成咁样，
不要说是这个社会造成我是这样的。
啊，唔好话我生活嘅环境造成我咁，
不要说是生活的环境造成我这样的样子。
要知道我个本质系点，
要知道我的本质。
最后我哋要知道罪遮盖人嘅良知。
最后我们要知道。最遮盖了人的良知，
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一个投靠神的人，
一个投靠神的人，
一个有立场的大卫，
一个有立场的大卫，
竟然可以恶毒到，
竟然可以恶毒的，
将他的忠心的服侍的士兵，
把他那个对他忠心服侍的兵，
放到最前线最凶险的地方。
拆派到最前线最空闲的地方，
将所有的支援撤退，
把所有的支援都撤退，
等他在那里无助的死亡，
等他在那边无助的死亡。
弟兄姊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罪的影响力大到你无可想象，
罪的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以想象的。
罪的祸根带到我们承受不起，
罪的祸根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私欲既怀了胎，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来。
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私欲成长。
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私欲成长。为什么耶稣说，
你的左眼犯罪，将左眼挖出来。
你的左眼犯罪，就把它画出来。
你的左手犯罪，将左手砍下来。
你的左手犯罪，就把它砍下来。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让你的私欲继续去延长，去滋生。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让你的罪的私欲继续的延长成长，
你必须把它砍掉，斩掉，
你必须要把它砍下来，
将私欲未怀胎之前
当私欲还没有怀胎之前，
未成孕之前，
没有成孕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
我们就要小心。
大卫的私欲是什么？
大卫的私欲在什么呢？
就是情欲的问题，
就是情欲的问题。
但是大卫并没有把他的私欲根治，
但是大卫没有把他的私欲根治，
任由私欲成长，
任由他的私欲成长。
第一个是这样，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是这样，
第二个是这样，
第三个是这样，
第三个也是。
来到拔士巴的时候，
来到拔士巴的时候，
罪将他的一生，
罪把他的一生
差不多糟蹋了，
差不多也照大了。
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经文，
讲到神的审判，
看到神的审判，
神说刀剑必不离你的家，
神说刀剑必不离你的家。
大卫实在是承受了他的他犯罪的结果，
大卫实际承受了他犯罪而带来的后果，
害了他以后的孩子，
害了他以后的孩子。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应该谨慎，
我们要警醒，
警醒，
警醒，
明白我自己，
明白我们自己，
明白我们内心罪的根源，
明白我们内心的罪的根源，
求圣灵帮助好好根治，
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根治这个问题，
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
使我们可以能够胜过罪恶。
因为我提醒大家，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罪的结果你承受不起，
罪的结果你承受不了的。
不要以为简简单单犯罪，
不要以为犯罪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祈祷求神赦免就得了，
我去祷告求神赦免就可以了，
就算神赦免了你，
就算神赦免了我，
你都要承受罪的结果，
你也要承受罪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小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事情里面要小心，
求神怜悯保守我们，
求神怜悯保守我们。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犯罪地方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犯罪的地方在哪里，
好好根治他，
好好的根治他，
不可以被他成长，
不可以给他成长，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
我们一起祈祷。